好，我们继续看《中论》第二十二观如来品，请看讲义四五八页。从如来品以下四品来说明断惑证真，我们请看角注二。如来品开始，以下也一共四品。就是第二十二观如来品，二十三观颠倒品，二十四观势力品，二十五观涅槃品，这都是在谈断惑证真理。那这四品的关系很密切，它分成人跟法。二十二品是谈如来，是能破颠倒，如来佛当然是要破除种种的颠倒，如来当然要体证四谛的真理，能观四谛的地理，而且能够证得涅槃寂静。所以第二十二品的如来是能破颠倒、能观地理、能证涅槃者的如来。那二十三品到二十五品就是法，二三品是所破的颠倒，有哪些颠倒需要破除。二十四品所观的地理，这个四圣地要如何观，如何现观。第二十五品所证的涅槃，正确的涅槃观应该是如何。因此这几品有密切的关联，修现观体证极灭的实相，有人有法。人是能破能观能证的如来，法是所破的颠倒、所观的地理，还有所证的涅槃。因此有以下四品的次第。体悟极灭的实相者，通于三圣的圣者，声闻缘觉如来都能够体证实相。那为什么这一品不说声闻品，也不说缘觉品，却只有说如来品呢？因为缘觉不重言教，它是无师自悟，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它体悟缘起而独自开悟，这样的圣者称为独觉。世尊的根本教典很少提到独觉。声闻是依如来的教法而现证真理的，所以还是以如来为主。声闻只不过是听佛的音声而悟道，佛法以如来为主，因此这里就专从如来来说。好，那我们解释如来的意义。如来是佛陀的别号，梵语多陀阿且多塔塔嘎达，本来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如法相而说，法相就是诸法实相，佛体证诸法实相如实而说。第二是如法相法的原样而悟解，体悟如实的法相。第三，觉证如实法相而来成佛。这个如角注三的瓜胡一大智论所说，如法相解，如法相说，如诸佛恒闻道来。角注三的瓜胡三导师的解释很详细，如法相解是如解，是恰如一切法的实相而通达。如法相说是如说，如来是真语者、实义者。如诸佛安稳到来是如来，他是悟入真如而来成佛。如是平等不二的实相，佛就是如如的圆满体现者，与一切佛平等，所以叫如来。虽然有这三种意思，如解、如说、如来，而一般 都翻译为如来，着重于果德的成就而来成佛。平常说成如实道来成正觉，就是如来的解释。虽然有三说，如解、如说、如来，但通常都直译为如来。可是如来外道也有这个名字，但是作为梵我的别名来看，如如不变，来往三界，这就是神我。请看角注五的刮胡一，中论的青木士就提到，我有种种的名称，有时候称为众生，有时候称为人天，如来也是我的一名之一。好，这个地方请留意，如来不一定都是佛的别名，在外道他们也有如来，但是他把它看成是梵我的别名，是神我。好，底下如来可从两方面的意义来说，一方面是曰佛陀的假我说，例如印度的释迦如来；一方面是曰如来之所以为如来来说，这是觉证如实法相而来，从这个意义来谈。这通于一切佛，因为一切的佛都是圆满证得实相的。好，以下别述，先约色身如来来谈，来去出入言谈静默言语的人间的如来，它的性质本与一切有情相同，只不过人间的如来是无染着，而一般的有情是有染，这是无染跟有染的差别而已。但是人间的如来它还是有言语来去种种，跟一般的众生没有什么两样。另外如来是假我或真我，就有种种异说。在有部认为五蕴合合中只有假我，没有真实的如来，这是假无体的说法。假名我是没有自信的。而独子部说不可说有如来，这是对外道说。然佛也说我不能说没有，所以独子部他主张有一个不可说我，这样的不可说我是非即蕴非离蕴我。而这样的不可说我那就是有体，认为是有一个不可说我。如有不等的假我，不免减损的缘起我，也太强调假，那对于这个如幻假名的缘起，那就减损的。独子不等，认为真我，却又不免争议的。争议就是容易跟外道的神我说相混淆。因为佛教讲无我，但是你却又讲一个真我，很容易就产生这个执着，误以为跟外道的神我没有什么两样，又有争议值。不可说的真我与外道所说的如来是神我的异名，是身心活动中的统一体，实在差不多，容易与外道说而流。本品破次的如来也是针对这意义而加以破次。 好，以上是从色身的如来和五蕴和合而有的如来来谈，底下约法身如来来说。至于如来之所以为如来，这个不是从色身来说啊，那这里分两项，第一个从道地来谈，从道地的立场，以如来的五分法身为如来啊，五分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由此五分法身，所以被称为如来佛。如果没有这五分法身，那就不是法身的佛，这是从道地来说。而道地是有为法啊，像智慧啊，这个还是生灭法。而大众部的学者，他不从道地这边说，他比较着重在灭地。大圣先驱的大众学者们，以体现诸法的法空性为如来，体证空性，比较着重在灭谛无为，所以见缘起的空寂性即是见佛。若欲理如来，应观法空性。真的要理敬如来，这个不是理敬佛的色身，而是要体悟空性啊。这个详细的如角注十增益阿含经的典故所说，佛在天上一段时间，在人间的大众都非常想念佛啊，知道佛要下来人间的，在天上下来人间，大家都争先恐后想要去见佛啊。莲花色比丘尼就变化为转轮圣王，还有其他的国王都想要去见佛。而那时候须菩提他就思维，我见的佛那难道是这个色身的佛吗？这色身都是无常啊，那应该是要观无我，观性空。因此他就继续逢一赏。而莲花色比丘尼他因为是变化为转轮圣王，其他人间的国王也让着他，他就第一个先见到佛。可是佛说，你今天只是看到我的色身啊，你并不是真正第一个见到佛的人，真正第一个见到我的其实是须菩提。因此对莲花色比丘尼说了一首偈颂，如角注十的最后两行，善业已先理，善业就是须菩提，事实上他才是最先理敬我的人，最初不过者，他是最先理敬我的，没有比他更先的。空无解脱门，此事理佛意。谁体悟空，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理敬佛。若欲理佛者，当来及过去，不管是未来过去，当观空无法，此名理佛意。这个是强调体悟空性才是真正的见佛。本品底下谈中观的正义。中观的正义它定义的如来是什么呢？是即灭空性无系论相为如来。这个就比较着重在前面两种如来的法身的如来而说。可是他也不爱人间正觉的如来，色身缘起的如来他也不妨碍。本品从正观圣义的见地，破斥了外人的实我论， 也就显示即灭空性的无系论相为如来。真的，如来不是色身蕴触界这个色身而已，那是体证即灭空性。性空如来的实相是不可以言说的，不过即性空而缘起，可以说有如来，可以说如来生出生出家说法，有父母有老病。而性空不爱缘起，也就性空不爱人间正觉的如来。因此中观正义它也不会偏重于只有色身的如来，它也不是只有强调法身的空性，它是性空不爱缘起，缘起不爱性空。好，本品大意。一分学者认为有情身中不及五蕴，不离五蕴的真我，是一切众生所共有的，是流转不灭的联络者，这可称为如来。如来本为有情或我的别名，所以一切众生都可以有，就成为普遍的名词了。这一分学者所主张的如来比较偏向于一切众生的别名，适用于一切众生。而后期大乘佛教的真常唯心论者，他们怎么说如来呢？他们一方面看到的是佛，一方面看到的是一般凡夫的众生，而认为佛与众生是平等平等，跟上面那个一分学者只是偏重于一切众生稍微有点不同。性空者的法性空即不可得，即如来之所以为如来，就中观他体证的如来其实是空性，是它的归宿点是空，可是到了真常唯心论者的手里，从神秘实在的见地去理解它，把如来当作诸法的真实微妙的自体看，这个就是归宿点空中跟有中的不同。空中的归宿点是一切空，可是真常唯心论者这是有中，他的归宿点一切是真实妙有。他们以为有情身心的真实相如此，万有诸法的实体也是如此，把缘起有法性空的二义在神秘微妙真实中统一起来。于是乎凡夫如如不变来往三界受生死，这是有情的如来。这里的如来是一般神我的别名呢。另外佛陀如如不变随处示现往来救度众生，这是佛陀的如来。而众生的如来与佛陀的如来是平等平等的，而且如来就是一切法的真实体，所以与诸法实相也平等平等。现在流转的是他，将来正觉的还是他。正觉是如来的全体开显，而众生位上的如来与佛果位上的如来在质量都没有差别，这是如来藏系的说法。这样后起的大乘佛教以众生与佛平等的如来藏、如来界、如来性为所依体。如来藏的说法它是认为在一切众生中就本具如来的清净德相， 这种本具叫做如来藏，他认为如来藏是善不善因，依如来藏而有生死，依如来藏而有涅槃，因此如来藏是生死的因，也是涅槃的因，它是以如来藏为所依体，来说明流转幻灭，说明一切。这样的如来抹上一些性空的色彩，而事实上与神我论的如来合流。外道泛我论者所说的如来，也是众生的实体，宇宙的本体。所以终极佛教的性空学者，这里的终极佛教就是般若中观，分法不太一样，这里的终极佛教其实就是初级大圣的般若中观。性空学者与泛我论的所以能敬畏分流，中观的性空学者跟泛我论，这是明显不同的流派。它的差别点，中观的正义是圣义地毕竟空，而世俗是缘起宛然有。那在圣义地中观察外道的实我性不可得，达到一切法性空寂，是空，它的归宿点是空。空寂离言，而不把如来看作万有的实体，这一点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性空学者，他是一切法性空寂，而泛我论或者是这个实有论者，他把如来看成是万有的实体，是一个有，一个是空，这是不同的，这是在圣义地上不一样。性空是圣义毕竟空，不是看成万有的实体，也不是看成形上的本体。而在世俗边来谈，如来没有自体，只不过是缘起的假名。世俗是缘起假名，这个假名也不能想象为如如不变的实体。因此在世俗地上，性空学者他是缘起的假名，可是在实有论者，他在世俗边想象为如如不变的实体。是因为一分学者不得性空的中道义，所以又走上泛我论的老家。自性见是众生的生死根本，是多么强而有力啊。好，底下我们看正论，先翻开这一品最后一页的科判。观如来品主要分成两大部分，己一是破有自性的妄执，这是破邪啊；己二是显性空的真义，有破邪显正。破妄执又分成三项，更一别观受者空，更二别观所受空，更三结观受者空。我们留意一下受者跟所受，这个受就是取的意思啊，或者依因缘而合。那这里就分成受者就是如来，所受就是所取的五蕴。简单的讲，如来它是不离五蕴，因此有能取跟所取，能取就是如来，所取 就是五蕴。啊，更一先谈如来，能取的如来是空。更二是别观所取的五蕴是空。啊，例如第九颂所受的五蕴，这是谈五蕴是空。更三结观受者空，也就是我或者如来是空。己二显性空真义又分两项，更一是世俗谛，是缘起的假名，更二圣义谛，是不可思量，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圣义叵思又分两项，心一是离系论，心二是显真实。好，我们会过来看本文。第一颂是别观受者空，这里的受者是如来或者我，也就是观我空。第一颂是五求门破，非因，就是如来并不就是五蕴。五求哪五求呢？第一个，如来非五蕴；第二，如来非离开五蕴而独有；此彼不相在，此彼一个是如来，一个是五蕴。如来不在五蕴中，五蕴不在如来中，那就有两个，三跟四。第五是如来不拥有五蕴。那这样子五门推求都不可得，何处有一个如来的自性呢？好，这五求门我们之前也多少少有谈过。我们看角注十四，直接看这五门。一，五蕴并不就是如来，为什么？因为五蕴有生灭，而一般所说的我或如来，它是不生不灭。一般人定义的我是恒常不变，是独一，是有主宰，是实有。五蕴是生命相，如果如来就是五蕴，那如来就变成有生命相了。如果是生命相，那如来就会有无常、断灭等过失。又受者受法则一，受者是如来，受法是五蕴。这导师的课判不是有受者吗？受者空就是如来空，而所受就是受法，所受空就是五蕴空。一个是人，一个是法。如果五蕴就是如来，那么人法就不分了。事实不然，是故如来并不就是五蕴。第二，那么离开五蕴有如来吗？不行，因为五蕴它有包含色法，就有肉体，它有包含心法、受想行识。如果离开了五蕴有如来，那么如来就没有形体，也没有心法，不能见闻觉知，因为他没有心法。那这样的如来，我们如何知道有这样的如来呢？而且如果离开了五蕴有如来，就不应有生命相，这样的如来就会有常住的过失。那如来离开了五蕴，那就没有眼等诸根，就不能够见闻觉知，因此离开五蕴是没有如来的。 第三，如来中有没有五蕴？如果如来中有五蕴的话，就好像如气中有果，如水中有鱼。那气跟果，这是别义的。这种别义离不开第二个过失，也就是说，离开了五蕴，这样的如来事实上是不可得的，因为他不能见闻觉知，他没有形骸啊。所以三四五其实都是第二说离五蕴五如来的开眼，因为他都犯有同样别离五蕴而有如来的过失。第四颂，又五蕴中无如来，如果五蕴之中有如来，就如床上有人，气中有乳，那一样是别义的过失。那别义例如说五蕴中，那五蕴是生灭啊，它生灭了，是无常生灭了，没有了。可是如来如果它是常的话，那五蕴都没有了，那么这如来难道它还在五蕴中吗？五蕴生灭就没了，如来又是常，那这个如来怎么会在五蕴中呢？第五，如来亦不拥有五蕴。如果如来有五蕴，就好像人有小孩一样是别义。那别义跟第二项离五蕴有如来的过失是一样的。所以总之，五蕴不就是如来，离开了五蕴也没有如来可得。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外道说有神我一名的如来，佛教说如来出世说法，因此也有人执着如来是实有，即所执是同样的真实有为妙有。所以现在要考察如来是不是有他们想象的真实如来。所以这里虽然是在谈说五丘门来谈如来，那这个如来适用于外人外道的神我，也适用于佛教里面把佛实有化微妙化的有。事实上如前面中观的正义所说，真正中观的正义的如来是体悟空寂性，而不爱人间缘起的假名世俗的如来。如来依五蕴施设，所以以五门来寻求。一，五蕴不能说五蕴就是如来，如果五蕴就是如来，五蕴有生灭，如来也应该有生灭。如果如来是生灭，那就犯了无常有为的过失，这不是外人所能承认的，因为外人认为如来或者我它是主宰实有，是恒常不变，是独一，因此五蕴不能说它就是如来。第二，离了五蕴也不可说有如来，假使离开了五蕴有如来，就不应以五蕴相来说如来，如来就成为挂空的泥想，是空想，也不应在如来身中有生命相。没有生命相只有两种情形，一个是根本没有这个法，第二个就是常住，常住才没有生灭嘛。而我们仔细观察这个世间，根本没有一个常住不生不灭的法。如果以为是不生不灭的实在，那是不见中道，那是颠倒的，是落于常见。所以说非理因。第三，如来不在五因中， 假如说如来在五蕴中，那就等于说人住在房子里，灵魂住在身体中，既有能在所在，那就称为别体的二法，就落入相离过。别体的东西，五蕴有生灭，如来没有生灭，如来就堕入常过。那如来，如果如来是常，五蕴是无常败坏，那如来是常，怎么会一直在五蕴中呢？也不可能了。第四，五蕴不在如来中，假使如来当中有五蕴，同样是别体法，如来也犯有常住的过失。因此三跟四合起来说此彼不相在，这两句本就是离因有我的另一解说，离五蕴有我，这是第二个换主张离蕴有我的另一解说，承认有别体而说不相离而相在，它是不相离，不过一个在另外一个之中。第五，五蕴不属于如来所有，这一样是犯有别体的过失，仍然是别体的，但又想象为不是相在而是拥有的关系。五蕴法是如来所有的，假使如来有五蕴，那就人拥有物品，应该明显的有别体可说。但是从正义来看，离开了五蕴，难道会有如来吗？离开了五蕴，没有形骸，也没有心法可以见闻觉知，绝难证实如来的存在。所以如来不有五蕴。五门中这样子如实的寻求，如来都无所有，哪里还有如来可得呢？所以外道神我的如来不可得，佛法中的如来也绝不能妄执是真实妙有的存在。这同时破外道，也破佛法中对如来的妄执。即使佛法中把佛看成是真实微妙妙有的存在，也不是中观所许的。好，以上是五求门破，接着是一义破。破五蕴合合有如来，第二颂五蕴合合有如来的话，这样的如来是依五蕴的因缘而有，那就没有自性。如果没有自性，那怎么会有他性呢？第三颂法如果是依待他而生，就要依他，那就不是独一，是己非有我，因为我它是独一啊。如果要依待他其他的因缘，那就不是我。若法非我者，云何是如来？这如来跟我是同样的意义。如果无我，这个如来也没有主宰，也不是独一的。第四颂，如果没有自性，怎么会有他性呢？因为自他是相因待，是相待的，没有自哪有他？离开了自性他性，何名为如来？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外人不受论主的难破，以为如来的实有是不如五门所推求所说的。外人在五蕴正合合的时候主张有如来的存在， 所以在五求门以外，等认为没有所说的断常过。论主因此别开一义门，又加以难破，也可以是五求广遮，可是根本不出一件一件。所以再从意义中加以详细的破斥。好，第二颂，假使说五蕴和合的时候有如来，那如来就不能够离开五蕴而存在了，因为他是要依待五蕴和合才有如来，离开了五蕴，如来就不可得，所以是无有自性的。如果无有自性，怎么可以说是真实妙有呢？因为他必须依待因缘，如果因缘一变化，他自己也会跟着生灭变化。外人或以为如来依五蕴来施设，不能说自性有。如来是依五蕴的他性而成，不知依他因缘生的，即无有自性，因为自性是独一，不带因缘。如果要依带因缘，那就没有自性，没有实体对他可说因他有。他是对自而成，没有自怎么会有他呢？而且一切法都无自性，他也没有自性，怎么可从无自性的他性而成为如来呢？如果没有自性，他性也不可能，因为没有相待。进一步说，诸法假使因他众缘而生，就没有独立的自在性，因为自性它有独一自在的意思，有独一自在主宰。如果要依带其他因缘，那就不自在啊，因为其他因缘它会左右它本身，没有独立自在性，这就是非有神我，真我可得。诸法因缘成，无有自我，怎么可以说是真实微妙的如来？如汝不变而来往三界的如来，如果执着是真实的、实有的，那就与外人的神我一致。可是依他众缘和合而存在者，如果是要依待因缘，根本就失掉自在主宰的特性，如何可以称为我？如何可以称为如来？因为我有主宰性、自在性，那如果失去自在的特性，就不能称为我了。这样无有自性，就没有他性，离开了自性他性，更没有第三性可以称他为如来了。好，底下破不因带离因有我的主张，第五颂是外人的主张，第六第七是论主的破斥。外人主张不因五蕴而先有如来，外人是说我不依待五蕴，我先有如来，而先有如来再取五蕴来说为如来，来施设是如来。外人是先有如来，然后有如来去依取五蕴，去取五蕴，有能取所取，这个时候取了五蕴之后来施设为如来，这是外人的主张。但是在论主看来，这个如来不能离开五蕴而有啊，如果没有五蕴，怎么会有如来可得呢？ 因此第六颂说，今时现在实际上，如果不取五蕴，那根本就没有如来啊，你如来不能够完全离开五蕴而用。如前面五求门所说，如果离开五蕴有如来，这样的如来没有形骸，没有形体，也没有心法，不能觉见闻觉知。因此实际上如果不取五蕴则无如来，如果不依取五蕴则无如来。那没有能取的如来，怎么会有所取的五蕴呢？这个外人是认为说先有如来，可是在论主看，如来不能够离开五蕴而有，所以事先根本不能离开五蕴有一个如来。那如来如果不取五蕴，这个五蕴不能称为所取。同样的，没有能取的如来，那怎么会有所取的五蕴？五蕴怎么可以称为所取呢？第七颂，如果五蕴还没有被能取的如来来依取它，那么所受的五蕴就不能称为所取。无有无受法而名为如来，五蕴就像五个指头，如来就像拳。如果离开了五指，有拳吗？没有啊。好，所以如果没有所取的五蕴，那怎么会有如来可得呢？如来一定是要依取五蕴才能施设的。如果不依取五蕴，根本不可能有如来。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上面是破实有如来，这里的上面是指前面第二颂到第四颂，而这里是破本有如来，是第五颂到第七颂。第五颂先叙述外人的意见，外人主张我说的如来不是因五蕴而有，是在五蕴之外预先就有如来的存在。不过在没有取蕴之前，我们不知道有这如来性存在。现在取了这五蕴，依蕴安立，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如来。这思想与前面第九观本注品说离眼耳等身苦乐等法先有本注是一样的。因为本注品的本注它的原意是先行者，也就是在眼见耳闻跟受苦乐等法之前已经有一个神我的，有一个先行者的存在。那请问你还没有眼耳，还没有苦受乐受，怎么知道会有这个先行者的神我可得呢？同样的，离开了五蕴，怎么知道先有如来的存在呢？后起大圣佛法说，本具法身为先有的如来。这样法身是先有的，受蕴后的如来是法身应化人间的如来。这是应化身，从法身而有应化身，是从本垂基。本是本体， 机是视线为种种的应化身，从垂机的如来这是应化身，而推之有法身本有，久正常身，也就是法身本来就有，从本有的法身而视线应化为种种身，而我们从应化的种种身来推知法身本有。这是后期大乘佛法的解说，不过这里还是以外道为所破的主要对象，因为中论的时代，像这些后期大圣的法身说、应化说，那个在龙树之后。因此，这里所说的先有如来，是针对外道的执着来说。好，第六颂，未受五蕴之前，其实是没有如来的。既然没有如来，你如何去取五蕴来施设为如来呢？你说未受五蕴先有如来，这话是不对的。现在以理智观察，在依五蕴施设以前，实在是没有如来可得的。既然先无如来可得，如果如来是能取，那五蕴是所取，没有五蕴之前是没有如来的，因此就没有能取。既然没有能取，怎么可以说如来去取五蕴呢？取者根本没有啊，那谁去取五蕴呢？所以不但不能说如来受五蕴，实在是未受五蕴之前根本无有如来法可得。如来不能离五蕴而独存，没有五蕴时怎么知道先有如来的存在呢？如果同情不受五蕴时无有如来，那如来本来就不可得。那如来没有，现今以什么东西去受五蕴，去取五蕴而成为如来？能取都没有，那么他如何去取五蕴呢？第七颂，如果未取，那么就五蕴就不能称为无取蕴。如果没有所取的五蕴，那怎么会有能取的如来？能取所取，这是因缘相待的。切勿以为在未有受五蕴的时候有所受的五蕴，五蕴在还没有被取之前不能称为无取蕴，因为有所受的五蕴可以推定必有能受的如来，就能取跟所取它是因缘相待的。如果有所取的五蕴，那一定有能取的如来，外人是常有这种见地的，所以破斥他，如没有受时所受的五蕴也不名为所受。如果能取还没有去取它，那这个五蕴没有人取它，它就不能称为所取。没有所取，当然也不能说有能取。所以能取所取都是缘起假名，无有无受法而可名为如来的，如来一定是依待五蕴而有。 就像如果没有五指，不会有拳头一样。这是乘上文的无受而来。如果有如来，必有能受与所受，有能取所取。既然失掉了能受所受的定义，哪里还可以说有如来呢？所以离因之前本有如来，这只不过是虚妄的推测，其实是不能成立的。第八颂：若于一义中如来不可得。一义，这是第二颂到第七颂，我们对照最后一页的科判。心一是五求门，这是第一颂。心二一义破，就是破即因我跟离因我，这是第二颂到第七颂。好，第八颂是总结：若于一义中如来不可得。这个一义，这是指第二颂到第七颂。五求义不可得，这个是第一颂，五求门。五求，五种求亦无如来，云何受中有？既然一义门、五求门都找不到有如来的自性，那如何在五蕴中有真实的如来可得呢？如上所说，知道在一义中求如来是不可得的，在五求门中如来也无所有，一切处既然都无有如来，怎么还可依受蕴中分别有如来呢？好，以上是观受者空，也就是没有如来的实在自性，就能取的取者，如来是空的。那有能取就有所取，能取是空，那所取不空吗？因此第九颂来继续观所受的五蕴其实也是空的。第九颂又所受的五蕴不从自性有，如果没有自性的话，云何有他性？如来依五蕴而施设，进一步观这所受的五蕴也是空不可得。上面说如来是因缘和合的，所以没有自性也没有他性，能取的如来是无自性无他性，所取的如来也一样无自性无他性，因为所受的五蕴也是众缘和合的，当然不从自性有。无自性的五蕴就不能说从他性有，没有自体就没有自体可以相待，他是跟自相应待，有自才有他，既然没有相待，怎么能说五蕴有他性呢？好，那到此为止，能受的如来是空，所受的五蕴也是空，因此第十颂就结观。因为这一品是如来品，观如来品，结观受者空。第十颂以如是义故，受空受者空，所受的无蕴是空，能受的受者如来也是空，云何当以空而说空如来？以上面种种意义来说，五蕴的所受法是空的，所取的五蕴是空， 能取的受者的如来也是空。既然一切都是空无自性，怎么还可以用空的五蕴来说空不可得的如来是实有呢？当然，所受的五蕴都是不可得的啊，怎么可以说如来是实有可得呢？当然是不行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